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5月16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是早上9点，也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9点至10点钟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米，而10点至11点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0.73米。又是今天的新闻提要。联合国安理会谴责北韩导弹试射，白宫否认川普向俄罗斯官员泄露高度机密的情报，勒索软件 WannaCry 上哭或者是同北韩有关。虽然中国在俄罗斯实施一带一路项目遇到困难，俄罗斯的领导人仍然呼吁中国去到俄罗斯投资帮助开发远东，并且利用北极的航道，但是印度不满中国借此来到扩充势力范围，印度抵制一带一路峰会是令人关注。东亚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说，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给人的感觉是结果好少，如果中国继续不愿意到俄罗斯投资，俄罗斯未来可能更多和印度等的伙伴加强联系。
Это крайне мало. То есть Россия понимает сейчас, что Китай не является серьезным инвестиционным партнером. Ну, в общем, это...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谭文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发表声明，对北韩4月29号和5月14号发射弹道导弹予以强烈的谴责，要求北韩停止新的核试验和导弹发射。北韩在5月14号发射了一枚火星12新型导弹，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安理会星期一下午在美国、南韩和日本的提议之下，召开紧急会议，协商应对北韩发射弹道导弹的问题，得到15个理事国安理会一致同意的声明，说如果北韩一意孤行，将会采取包括制裁在内的进一步的重大措施。声明中敦促所有联合国成员国迅速且认真地履行过去的制裁决议。而在另外一方面，声明亦都表示对各方通过对话全面和平解决问题的努力表示欢迎。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等其他的官员否定了媒体关于川普泄密报道的准确性。华盛顿邮报率先发出的报道说，川普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向俄罗斯高级官员泄露了高度机密的信息。麦克马斯特星期一傍晚在白宫院内对记者说，源于华盛顿邮报的这篇报道是假的。
The story that came out tonight, as reported, is false.The president and the foreign minister reviewed a range of common threats to our two countries.
马斯特说，总统并没有谈论情报的来源和收集的方法，也都没有透露尚未公开的军事行动。他又说他当时在场，总统没有泄密。讲完这句话之后，马斯特并没有回答记者的提问，转身返回到白宫的西翼。国务卿蒂勒森亦都支持马克马斯特的讲法，他说他自己亦都参加了5月10号川普和俄罗斯外长和大使的那次的会见。蒂勒森在声明之中说，当时讨论了广泛的内容，包括反恐方面的共同努力以及威胁。一些美国新闻机构报道说，川普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以及俄罗斯驻美大使基斯里阿克的那次会见当中，透露了被认为是高度机密的信息。蔓延全球的勒索软件或者和北韩有关，美国网络安全公司塞门铁克的专家发现，这个名为上哭的勒索软件的早期版本之中所使用的一些工具曾经被用于攻击索尼影业。索尼因为拍摄喜剧片刺杀金正恩而受到北韩网络攻击报复，而上哭使用的计算机代码和北韩黑客2014年攻击索尼的代码有惊人的相似，该代码尚未得到大范围的使用，大众只是在与北韩有关联的名为拉萨路组的黑客组织发起的攻击之中见过。此外，该组织还被认为曾经发动了对孟加拉中央银行和波兰一家银行的攻击，但是专家同时又提醒说，目前的很多线索还远远不足以得出结论，因为黑客时常相互借用并且翻新攻击的方法。 在川普总统授权武装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引发土耳其愤怒一个星期之后，川普星期二将会在白宫接待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到访，并且举行会谈。预计会谈将会集中在这个争端以及叙利亚冲突。美国认为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库尔德人民保卫军是打击伊斯兰国，并且将该组织的赶出他自称的首都拉卡的行动之中关键的组成部分。但土耳其认为库尔德人民保卫军和库尔德工人党有联系，因此是恐怖组织。库尔德工人党在土耳其国内已经进行了30年的叛乱活动。埃尔多安称一向库尔德人民保卫军提供美国武器的决定和土耳其以及美国的战略关系是背道而驰。美国国会5月18日下午2点将会就中国被失踪、监禁和酷刑维权人士以及亲属为家人争取自由的行动举行听证会，邀请包括709维权律师的妻子在内的数位亲属到场作证。据悉，针对近期在中国发生的被任意失踪、拘捕以及酷刑的情况，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近日邀请几个月前被营救离美国的湖南维权律师谢阳的妻子陈桂秋、人权律师江天勇的妻子、被判刑的广州维权律师唐京玲的妻子郭汪艳芳，以及在中国大陆被失踪的台湾非政府组织人士的李明哲的太太李静瑜等出席外委会一个下设小组的作证。香港立法会去年底成立专责委员会调查特首梁振英上任之后收取澳洲企业 UGL 接近646万美元的事件，身兼立法会 UGL 事件专责委员会副主席的建制派议员周浩鼎星期一被揭发向委员会提交的调查研究范围修订建议曾经被特首办大幅修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一对媒体说，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已经同意在星期四到参议院向全体的院会说明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被白宫解雇的事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由于川普在开除科米的信上提及到罗森斯坦所提供的建议，罗森斯坦在这件事情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备受各界注目。1965年在费城出生，曾经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的以及哈佛法学院的罗森斯坦，在今年1月13日由川普提名为系司法部副部长，并且在今年4月25日经过参议院确认通过，亦就是说罗森斯坦在上任之后两个星期就向川普总统提出了开除科米局长的建议。根据报道，罗森斯坦星期四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汇报将是不公开的闭门会议。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已经致函众议院议长瑞安，要求众议院仿照参议院的做法，邀请罗森斯坦至众议院就科米被开除的事件向全院是进行说明。佩洛西表示，他是希望瑞安能够坚持罗森斯坦必须向众议院全体院会汇报并且回答所有的问题。他亦都希望瑞安亦都能够是比照参议院的做法，同样邀请科米局长到众议院来进行说明。佩洛西在致瑞安议长的信当中还表示，美国人民在国会两院的代表应该是有机会听取联邦调查局局长被解雇事件的关键人物的讲法，并且对他提出质询，美国人民应该是要知道真相。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月12日的报道，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已经表示拒绝出席原定于5月16日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召开的听证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沃纳表示，他们已经从科米局长那里得知他星期二是无法出席，他亦都希望他们还能够找另外一些的时间听一听科米局长的讲法，对国会来讲甚至是对全美国人民来讲都是十分之重要。 与此同时，参众两院民主党领袖极力呼吁指派一名特别检察官，或者是成立一个独立跨党派小组委员会，深入调查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真相。不过这项的呼吁遭到国会共和党领袖的反对。共和党人坚称，目前联邦调查局和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所进行的调查已经是足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计划虽然没有覆盖到美国，但是美国鼓励本国的企业利用这个倡议可能带来的商机。同时欧盟表示不支持北京一带一路峰会的闭幕声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表示，美中两国未来还有很多可以合作的领域。他说，川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在海湖庄园建立的关系继续为我们的国家产生效益，无论是这个政策，他指的是一带一路贸易还是市场准入。可以预计参加海湖庄园峰会的总统内阁成员将继续与他们的中方对应官员合作，寻求未来的发展路线。代表美国政府出席北京一带一路论坛的美国总统特别顾问、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负责人波廷格星期日在北京表示，美国企业可以提供有关工程整个周期所需的产品与服务，美国政府亦支持美国公司参与一带一路项目。他说，美国公司在国际基础设施开发有长期成功的业绩记录，已经准备好参与一带一路工程。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和美国公司合作组建的美国一带一路工作组将为这个领域的合作发挥连接点的作用。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通用电气 GE 从2014年到2016年共获得中国建筑工程企业23亿美元的设备订单，这些设备大部分将用于一带一路的覆盖地区。 GE 还计划在跟着下来的一年半时间内争取另外70亿美元的能源设备订单。美国的基建设备公司将与中国的国有企业竞争一带一路工程竞标。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这类企业在中国国内的市场已经趋于饱和，需要寻找新的市场，这个也是一带一路初衷所在。白宫特别顾问波廷格在北京呼吁一带一路应该欢迎私营企业的广阔参与。他说，高包容度可以增加那些长期项目的投资回报，广阔参与可以分散金融风险，吸引那些具备在预算内准时员工能力的国际企业。不过外界对中国一带一路能否惠及西方企业表示怀疑，他们担心这个倡议不够透明，主要的受惠者是中国企业。据卫报报道，欧盟决定不支持一带一路峰会的闭幕声明。报道引述欧盟高级外交官的话表示，他们清楚地表明，对欧洲来讲，一带一路倡议只有基于透明和合作共有才能够成功。据报道，中方准备的峰会声明稿没有纳入欧盟此前向中方提出的一些受关注问题，其中包括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以及公平的竞标过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虽然中国在俄罗斯实施一带一路项目遇到困难，俄国的领导人仍然是呼吁中国到俄罗斯投资帮助开发远东，并且利用北极的航道。但是印度不满中国借此来到扩充势力范围，印度抵制一带一路峰会令人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5月15日，北京一带一路峰会结束后，俄罗斯总统普京特别为随同他访华的克里姆林宫记者团举行新闻发布会。俄罗斯记者关心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到底在几大程度上有实际意义，以及中国是否能够借助这个计划在俄罗斯扩大经济和政治影响。普京表示，在欧美两地纷纷被各自内部问题困扰，民众对世界经济前景充满担心之际，中国召开一带一路峰会显得非常及时，它给人带来稳定感。普京引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话表示，两年后的2019年将再次以类似的方式召开一带一路峰会。普京还在私下场合与参加峰会的欧洲财团等代表多有互动。俄罗斯国内政局正进入敏感时期，普京迟迟不宣布他未来的政治计划。 普京呢次在北京表示，他至今仍然未决定是否将参加明年的俄罗斯总统大选。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日与普京举行双边会晤后，特别设午宴招待普京和其他俄罗斯高官。饭后，习近平特别在钓鱼台国宾馆内陪同普京散步。在讲到两国关系时，普京满意目前有更多的俄罗斯机械和其他高附加值商品出口中国。多年来一直困扰俄罗斯的以原材料出口为主的对华贸易结构正在改变。普京说，俄罗斯将加强和中国在太空领域合作，会更多向中国出口火箭发动机。在军火交易领域，两国间的技术合作成分现在越来越多。普京还表示，希望中国能够利用北极航道，将北极航道和一带一路连接起来。三月在俄罗斯北部地区所举行的北极论坛会议上，俄罗斯曾经呼吁中国投资北极航道和附近基础设施。俄罗斯亦希望中国能够投资帮助建设一条连接北极航道主要港口和西伯利亚铁路大动脉的重要铁路。俄罗斯的北极作战装备和北极作战部队不久前亦在莫斯科红墙阅兵中首次亮相。有分析认为，俄罗斯正在将北极航道视作自己的内部水域，企图全部控制起来。但是中国在俄罗斯推动一带一路项目亦遭遇困难。两国官方在这次峰会上对莫斯科赫山高速铁路项目都保持沉默。最近几年被大量报道的莫斯科到赫山高铁项目被认为是一带一路计划俄罗斯境内的重要部分，甚至有计划未来将这条铁路一直延伸到北京。莫斯科赫山高铁项目能够提高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运输效率，并为其他地段的改造提供经验。中国一带一路项目所使用的俄罗斯西伯利亚大铁路中有不少地段因为年久失修需要更新改造。多家俄罗斯媒体报道，两国在莫斯科赫山高铁项目上目前分歧严重。中国要求这个项目全部使用中国设备和技术，并由中国工人建造，并在双方相关合资企业中占有股权。中国还要求在铁路商业运营亏损的情况下，俄罗斯政府应该出面担保承担经济损失。中国的这些要求俄罗斯无法接受。另一方面，俄罗斯亦很难评估这条铁路在几大程度上将能够盈利。政治学者别尔科夫斯基认为，中国想将这条高铁完全建好后交给俄罗斯，但是由于腐败，在这个过程中俄罗斯官员会失去获取好处赚钱的机会，因此莫斯科赫山高铁项目一直不能够落实。另外一个令俄罗斯担心的问题是，中国实施一带一路项目，更多利用中亚走廊，减少使用俄罗斯西伯利亚大铁路，从而降低这条铁路的作用。俄罗斯媒体说，参加北京峰会的那些外国领导人和代表其实都紧盯着中国的钱袋，期望中国能够利用一带一路项目对他们国家投资，但是这些愿望是否能够变成现实，没人知道。普京总统这次在北京继续呼吁中国投资俄罗斯，帮助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普京还呼吁国际工商界出席六月和九月分别在圣彼得堡和远东弗拉迪沃斯托克，亦即海参崴将举行的经济论坛会议。俄罗斯与西方交恶后，西方商教代表出席这些活动的人数大大减少。很多俄罗斯学者认为，西方对俄罗斯制裁后，中国对俄罗斯的投资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中国问题学者加布耶夫说，中国去年的大部分海外投资都集中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在俄罗斯投资仅仅占中国海外投资的2%。但是他认为，中国对一带一路计划解释模糊，亦没有设定具体目标，很多项目都可以被挂上相应标签，被当成实施一带一路计划取得的成绩。东亚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说，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给人感觉结果很少，如果中国继续不愿意到俄罗斯投资，俄罗斯未来可能更多和印度等伙伴加强关系。马斯洛夫说，马斯洛夫说，中国在俄罗斯投资非常少，俄罗斯感到中国不将它当成主要投资伙伴。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可能会影响俄罗斯对中国的看法，并迫使俄罗斯采取重要行动，寻找其他合作伙伴。 俄罗斯商人日报引述前印度驻莫斯科大使以及其他国际问题分析人士的话表示，中国试图借助一带一路计划来扩大在欧亚大陆的势力范围，印度无法接受这种中国模式。此外，中国利用一带一路计划对外国提供贷款，这个亦加深很多国家民众未来偿还中国贷款的压力，中国根本没有考虑到其他国家民众的利益。下个月马上就要召开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印度将成为正式成员。分析人士说，世界上100多个代表团参加北京一带一路峰会，但是亚洲第二大国的印度没有派任何一名代表与会。印度的抵制和公开表达不满，显示中印关系紧张。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北韩在星期日进行了导弹试射，南韩新总统要面临北韩导弹试射的棘手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南韩新总统文在寅当选后只是数日，就首次面对北韩的挑战，提早考验他提出的这个和目中无人核邻国和平对话的政策。文在寅谴责了北韩在星期日进行的导弹试射，并显示出与美国以及日本团结一致。据信这一次试验成功的是一枚新型两级液体燃料火箭，射程达4500公里。北韩国家通讯社星期一说，这一次试验是为了检验携带大型重型核弹头的能力。导弹飞行了787公里，飞行高速达2111公里。文在寅总统警告平壤，挑衅行动将受到严厉的回应。他还呼吁发展南韩空中和导弹防御系统，以补充或者代替有争议的美国萨德导弹防御系统。中国反对部署萨德系统，认为这个增加了美国军事能力对地区的威胁。文在寅在竞选时承诺将努力与平壤进行谈判和接触，但是作为新任的军队统帅，他强调只有当北韩改变行为时才能够对话。文在寅澄清这个有条件对话的立场似乎与美国总统川普基本相同，亦都与过去的美国以及南韩政府基本相同。首尔的延世大学北韩研究所的政治分析师冯英直表示，首尔和华盛顿的认知仍然是一致的，不能够妥协的最终目标是解除北韩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能力和设施。北韩无视国际制裁，公开宣称自己是事实上的核国家。金正恩政府认为，继续努力发展能够到达美国大陆洲际核弹道导弹，对其生存至关重要。冯英直说，除非平壤同意讨论为了经济援助和安全保障而最终放弃核武器，否则文在寅不会推动重新开始谈判，或者是重新开放类似开城工业园区的合作项目。开城工业园区2016年关闭之前，雇佣了54000名北韩工人，每年给北韩经济和北韩政府带来大约1亿美元。冯英直说，文在寅政府非常清楚首尔开始接触平壤的困难程度，因为南北韩的经济合作的任何改善都必须克服一个障碍，或者说国际社会的怀疑。至于北韩的经济合作可能会给平壤提供进一步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财力。川普政府将阻止北韩发展洲际弹道导弹作为当务之急，并强调如有需要， 美国将考虑采取军事行动摧毁北韩的发射场和核设施。为了显示其动用武力的决心，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最近向该地区增加军事部署，其中包括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母战斗群。华盛顿最近强调希望北京加强合作，更加严格地执行联合国对北韩的制裁。但是在中国四月初执行了对北韩煤炭进口的严格禁令及其他一切措施之后，有迹象表明中国又放松了这个具有经济依赖性的盟友的压力。有报道说，由于不再担心中国石油禁运，北韩的汽油价格恢复正常。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在四月份暂停飞平壤的航班只有三个星期。北韩本星期派代表团前往北京参加一带一路论坛，美国和南韩亦都派代表参加了这个国际经济论坛。据报道，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向中国外交部抱怨说，邀请北韩是在全球试图向平壤施压停止其核武器和导弹计划之际发出错误讯息。首尔的世界北韩问题研究所北韩问题分析家脱北者安江日说，中国没有歧视北韩，要其出现在外交舞台上显示出北韩的强硬战略在外交上行得通。安江日说，他认为他们必须考虑需要怎样额外的制裁将会使北韩放弃核武。南韩星期一表示将向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和德国派遣特使，讨论如何应对日益扩大的北韩核威胁和导弹威胁。南韩前总理李海赞将出访中国，他以前亦都曾经作为自由派的前总统卢武铉派往北京的特使。卢武铉支持南北韩之间无条件的援助和贸易往来的阳光政策，但是这个政策最终由于北韩持续发展核武器的努力和其他挑衅行动而告停。美国之音记者柏登首尔报道。
美国和菲律宾正在低调展开一项年度的联合军事演习，同时美国军方说美菲两军的关系仍然坚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的报道。
美国和菲律宾军队继续展开一星期前开始的年度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在5月15日星期一，两军在吕宋岛北部东海岸举行了多项的演练，其中包括两栖登陆。军方表示举行联合登陆演习的目的是训练在严重自然灾害之后快速运送赈灾物资的能力。美国和菲律宾军方官员星期一对随军采访的当地新闻媒体说，根据两国领导人政府的决定，今年的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注重人道救援，亦是反恐，而不是作战演练，亦都因此今年参演的人员是比往年少，但这个不表明两国从此是缩减年度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去年上任之后曾经表示会取消美菲联合军事演习，后来改称为是两国联合军演，只限于人道救援，亦是反恐。菲律宾军方发言人星期一表示，这个的举动不等于菲律宾和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正在减弱。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没多久之前在国会作证的时候亦都表示，美菲两军同盟关系依然是坚挺。与此同时，菲律宾政府声称会考虑和中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星期日在随同杜特尔特访问北京的时候，还表示菲律宾正考虑从中国购买武器装备。虽然如此，马尼拉当局对北京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依然是十分不安，同时对中国船只在菲律宾海滨汉海底高原上勘察深表忧虑。美国和菲律宾星期一在吕宋岛北部东海岸的登陆演习地点刚刚好是面对着滨海海底高原一带的海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不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国的佛教人士而因为转发国民贵的信息被拘留，709案黄泉昌的安危受到关注，律师再被拒会见。希拉里克林顿设立新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据网上的消息，湖南佛教人士释大成而因转发流亡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近期对中国高层腐败的爆料内容，尤其是有关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傅政华两会期间被捉的假消息，近日被邵阳警方捉走，可能是首位因为转发郭文贵信息而被捉的人士。一些维权人士发帖表示，俗名张文武的释大成在5月14日母亲节下午在他的母亲家里面被邵阳警察上门带走，并且进行搜查，拿走一些物品，包括被软禁的维权律师高志成的书《2017起来中国》。身为佛教人士的释大成多年来一直为人权和维权活动人士呼吁支持平反六四，曾经公开举牌要求释放广州民主人士郭飞鸿，并且声援709案被捕律师等。在中国富商郭文贵近期海外开始爆料之后，亦都在社交账号上面进行了转发。在外界将会关注聚焦在目前唯一音讯全无的709案在押律师黄泉章之际，黄泉章的代理律师程海同余文生5月15日再次前往天津第二看守所要求会见，结果再次遭受到拒绝。目前是在押已经超过22个月，而且并没有任何音讯的北京维权律师黄泉章的家人连日来对外发出呼吁，担忧黄泉章的生命安全，希望外界持续关注，同时已经多次前往天津第二看守所要求会见黄泉章而遭受到拒绝的代理律师程海同余文生星期一再次赶往天津向看守所提出会见的要求。虽然两位律师具备会见所需要的一切手续，但是几经交涉，最终只是被简单告知不能够会见，并没有解释任何的理由。之后两位律师去到天津二中院要求见主审法官，大法院门警阻挠，只好语音留言，他们还拨打二中院投诉电话，但没人接听。黄泉章是709捉捕案被捕律师之中仍然被拘押的最后几个人之一，由于家属和代理律师始终无法会见，外界并没有黄泉章的任何消息，亦都更加引发忧虑。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一宣布了他的新政治行动委员会，希望该委员会会鼓励民众参政并且竞选公职。克林顿发推文说，最近几个月他们看到了民众走在一起抵抗欺诈、仇恨、方言和分裂，并且为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包容的美国挺身而出的时候会产生怎样的可能性。他的新政治行动委员会被称为共同向前，将利用克林顿筹集资金的能力为那些支持民主党的团体提供支援。这些团体包括改变的颜色，该组织一直是为结束针对非洲裔美国人在投票和政策改革方面的歧视进行斗争。美国最高法院拒绝了东北部的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议员提出的有关恢复要求选民投票的时候出示身份证件的州法的要求。北卡州由共和党人控制的议会2013年通过了这项法律，支持者表示取消当日选民登记以及减少提前投票日数的这些新的举措对于防止选民欺诈现象很有必要。以色列官员据报对一位美国官员称，犹太教最神圣的地点西墙位于约旦河西岸，不是以色列的领土的讲法，深感震惊。正当以色列准备迎接 这个星期较后时美国总统川普的到访之际，以色列电视台二台报道的这番交谈恐怕会掀起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据报道，内塔尼亚胡总理的团队当时问这名美国的官员，内塔尼亚胡总理能否与川普总统一起在西场祈祷。这位美国官员据报立即以不可来到回应，他说该处不是以色列的领土，并且说西场位于约旦河西岸，从而引发以色列和美国团队之间的一场高升的交锋。白宫一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这些言论并没有得到白宫的授权，他们并不反映美国的立场，肯定不是总统的立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今日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政府上个星期公布的美中贸易计划宣布，中国对美国牛肉长达13年禁令即将解除，同时美国亦都将会重新开放中国的熟制禽肉的进口。美国畜牧业对这个消息感到振奋，但是卫生行业监督者担忧中国禽肉产品的食品安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表示，这些安排对多个产业以及是部门的美国公司来讲都是重大的利好。从天然气到牛肉出口到金融服务，他们现时可以进入庞大的中国市场。中国的牛肉市场估计每年有25亿美元的销售额。美国全国牧场主牛肉协会主席克雷格·尤登是欢迎美中两国达成解禁协议，他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无法过分形容这个将会给予美国畜牧生产商带来的益处，川普政府在这个成就上有很大的功劳。中国在2003年美国出现疯牛病疫情之后禁止进口美国牛肉，但是在其他国家对美国牛肉解禁之后，中国仍然是未有解除禁令。外界认为这个是中国为了令到美国解禁中国禽肉的谈判筹码。预计中国将会在今年7月中旬之前开放进口美国牛肉，而与此同时中国的熟制禽肉亦都将会在同一时期进入美国。美国从2010年因为卫生原因开始禁止从中国进口熟制的禽肉，美国农业部监察人员去年在中国考察后认为中国的禽肉加工系统已经满足到食品安全卫生标准。长期关注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活跃在美国立法以及行政部门的游说人士托尼·霍尔帕对美国全国公共广播公司是表示，他质疑中国政府执行食品安全标准的能力。中国官方去年公布的统计显示，2016年前三季度中国出现了50多万宗食品安全违规案例。科尔伯认为，虽然美国农业部检查了中国的食品加工厂，但是无法保证中国执行食品安全规定的每个环节。与此同时，中国仍然禁止进口美国禽肉。2015年中国以美国中西部爆发禽流感为理由禁止进口美国禽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历史上经常对头的中国和越南现在正在努力达成实质性的协议，有可能涵盖贸易、投资和海洋资源共享。不到一年前，两国仲发生过海上主权的纷争，是影响了双边关系。下面由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台北报道。
这两个共产党邻国正在接近建立新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分析人士说，这种关系将巩固整体的双边关系。一些人相信两国随后可能会处理更为棘手的话题，譬如在有争议海域共同开发、利用以及人道对待彼此渔民，在越南以东和香港西南方向的大片南中国海水域，两国仍然有主权纠纷。这片水域蕴藏着丰富的资源。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星期一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访问期间两国有可能达成某种协议的前景进入目光焦点。河内国家媒体说，陈大光建议双方本着全面改善关系的愿景，利用彼此在贸易投资方面的优势进行互补。华盛顿之父史丁生中心的东亚项目高级研究员孙允说，陈主席在中国，中国做出了很多许诺，从经济视角看，达成某种协议对越南来讲肯定是务实同有好处，但是再次要指出的是，他仍然认为现在就做判断还是为时过早。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晤陈大光时呼吁建立更多的跨境经济合作区，并联合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穆迪分析公司观察中国事务的经济师陈志雄说，对话可能会帮助缓解紧张关系，并改善将事情造成的机会。一个越南媒体说，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建议中国敲定有关开放农产品、奶制品和海鲜市场的最后规则。这则越南媒体的报道中说，陈大光还呼吁中国提供更多的优惠贷款，并敦促工作组制定可再生能源投资项目，一方面发挥中国的强项，一方面满足越南的需求。上星期五，两国的一些公司签署了有关牛奶销售、旅游和稻米加工的协议。中国是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进出口额去年为大约720亿美元，中国还是越南的十大投资方之一。不过两国可能会回避允许境外投资基础设施的问题，这个可能是直接投资的一个来源。陈志雄说，如果他们能够纯粹通过贸易来做到这一点，同时避开投资，这个对两国来讲都是敏感的问题，他觉得他们有可能取得最快成果。中国和越南在2016年7月以后加大了对话力度，当时一个国际仲裁庭裁决中国对南中国海超过 90% 的海域提出的主权声索缺乏法律依据。越南、文莱、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都对这处海域提出声索。在裁决做出之后，中国采取的回应方式是争取与每个国家进行一对一的对话。在仲裁决定作出之前，越南是对中国最有敌对情绪的国家之一。这片海洋的面积达到350万平方公里，北京和河内在其中的大部分海域存在主权纠纷，包括两处由小岛礁组成的群岛。2014年，北京批准在有争议水域部署钻井平台，并引发冲突。几百年来的政治对立以及1979年的一场边界战争亦助长两国间的不信任。两国的经济迅速发展都依赖出口制造，中国公司利用巨大的生产规模以低廉价格大宗销售，引起越南公司的不满。去年9月，中越两国总理同意管控海上分歧，这个提振了双边关系。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今年1月访问中国，帮助修复关系。去年中国成为越南旅游业最大单一顾客来源国，这个亦提升了双边关系。从去年1月到十月，大约220万中国人访问越南。过去十年来，中国游客重新塑造香港和台湾的经济。专家说，如果双方不断取得进展，今后有可能达成管控南中国海分歧的协议。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东南亚问题专家卡尔塞耶说，越南和中国已经同意在双方声索重叠的海域划出一道非正式的中线。他说，两国最终有可能谈判如何扩大联合开采海底石油，以及如何确保人道对待渔民。崔爷说，这个是要停止撞船、登船和没收打捞的鱼，还有无线电设备，以及好像过去这样扣留人质、索要钱财。根据人道对待协议，如果你发现他们，就将他们报告给对方，将他们送回去，而不是将他们痛打一顿并没收所有的东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民进党政府上台一年，台湾股市重回10000点高峰，新台币表现强劲，官方亦调高了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测。有外媒说，台湾经济前景看好，令到蔡英文政府有较多时间推动改革。不过北京对一中原则的坚持，亦都令到台湾的经济增长笼罩住乌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台湾股市星期一以10036的高点收市，成为17年以来收市是新高点的时候，亚洲股市正在是惊魂甫定，因为全球超过150个国家的20万台电脑正在是遭到一个勒索软件的病毒侵扰。好多的国际投资人亦都为北韩发射一枚据讲是可以携带核弹头的新型导弹而紧张不已，而台湾金融市场却是未有受到影响。 彭博社的报道说，当2016年1月蔡英文胜选的时候，台湾经济正经历收缩，新台币是处于自2009年以来最弱的地位。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亦都警告说，挑战一个中国将会面临是严重的后果。但是一年之后，当蔡英文即将上任届满周年，情况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全球经济情势回转，台湾政府将今年经济增长调高至 1.92%， 新台币表现成为了亚洲表现最好的货币，涌入的外资是亚洲市场最大的其中之一，对苹果 iPhone 手机的期望使到台湾股票市场大盘的表现在蔡英文政府执政下上涨了 23%， 超越标准普尔500指数。而另外，虽然在今年的3月中国游客数量比去年同期减少 45%， 不过由于蔡英文政府的免签证措施，同一时期来自东南亚国家的游客增加了类似的比例。不过报道说，蔡英文政府仍然面临着包括薪资增长停滞在内的经济挑战，这个是蔡英文就职演说当中曾经承诺要解决的问题。而此外，一年来北京对蔡英文的立场亦都没有改变，由于蔡英文拒绝承认两岸同属一中，北京拒绝同台湾政府接触，对蔡英文提出的两岸互动模式亦都是没有正面的回应。这个意味着长期以来维系着台海和平的模糊现状不知是何时才会结束。台海美国智库全国亚洲研究局亚洲政治安全事务资深主任马奕婷没几久之前在全球台湾研究所一场针对该个智库所做的台湾国力报告发表会上面表示，虽然蔡英文强调以维持现状的基础来维持与北京的关系，不过中国用来对台湾施压的工具箱亦都越来越大，过去认为两岸关系好台湾就会更安全，这种的讲法是完全是一种谬论。
Beijing has increasingly
马奕婷表示，北京正在加大用来对台湾施压的工具箱，虽然台湾倾向维持现状，但是他们看到北京有越来越多的手段试图改变台湾对他未来的想法，而他看上来认为两岸关系好台湾就会更安全的讲法是一种谬论，完全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上面。而此外，他还认为随着中国对付台湾的手段增加，台湾政府在两岸关系上的操作亦都越来越困难。马奕婷表示，最近几年以来，他们看到的是无论台海两岸的经济还是政治关系都好，完全是未有对台湾的安全带来好处，所以放眼未来的两岸关系，他们将会看到各种相互冲突的趋势，包括台湾的脆弱性以及是认同感的改变，以及是来自北京更大的压力等等，这些都会对台湾政府在两岸关系的管理上带来更大的挑战。针对蔡英文总统最近在接受联合报专访的时候抛出新情势、新问卷、新模式的两岸互动新主张，中国政府仍然坚持蔡英文政府接受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在上个星期表示，造成当前两岸关系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是民进党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不认同两岸同属一中，单方面破坏两岸关系的共同政治基础。他还说，只有明确回答两岸关系性质这个根本的问题，认同两岸同属一中，双方才能够有良性互动，两岸关系才能够健康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92名以旅游签证在塞班岛打黑工的中国工人，除了个别是先回国之外，星期一在得到雇主苏州金螳螂装饰有限公司拖欠的一个多月工资加赔偿之后，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早上4点，即是美东时间星期一下午4点，是搭飞机返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消息来源对美国之音表示，工人乘搭的是金螳螂公司的包机，从塞班岛机场直接飞回广州。金螳螂原定5月9号将这批工人送回中国，但是工人坚持要看到拖欠工资打入银行卡才离开。92名工人从今年2月开始在金螳螂包工的塞班岛博华太平洋赌场工地工作。3月30号工地发生一名工人跌死事件之后，联邦调查局进行了突击检查，查出非法打工的中国工人名单，工程于4月被迫停下。92名工人说他们被困在那里，没人过问，金螳螂拖欠他们一个多月工资未发。5月1号他们开始上街抗议，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美国媒体对此进行报道。在深圳上市的金螳螂公司为此备受压力。上星期一位姓王被困工人发了一些视频给美国之音，其中两段显示4月18号晚金螳螂公司的代表袁伟到工人住处，双方发生激烈争执。王姓工人说金螳螂令他们堕入圈套，他说他们给他工资签完纸之后两日他们就拿钱，然后他们没有同意，不见到钱他们不签纸，就是这样发生争议。消息来源说当时金螳螂公司仍然试图以他们定下的一日工作9小时300人民币的标准，大约是40多美元一日，要工人先签纸，想叫他们先回国再算，但是遭到工人的拒绝。塞班岛最低工资标准是 6.55 美元一小时，两者之间的差别很大。美国之音得到全部工人应付赔工资的信息，金额从10,000多美元到20,000多美元不等。王姓工人说每个人的钱数是美国劳工部根据美国劳工法评判和算出来的，他们对这些数字表示很满意。总部在纽约的劳工权利组织中国劳工观察执行主任李强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接获工人求援信息后立即与美国劳工部和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联系，劳工部工资司的官员前往塞班岛与工人接触，帮助每个工人算出根据美国最低工资标准他们赢得的数额，并一直与金螳螂公司进行谈判。在被困工人离开塞班岛15小时之前，南方都市报就发出了新闻，92名滞留塞班岛工人拿回大部分欠薪，16日回国。报道引用金螳螂的一名负责人的话表示，金螳螂本来已经派遣公司正式工人到塞班岛，但是项目工期突然加紧，人手不够，于是金螳螂方面紧急在塞班岛当地找了一家中介公司，与该公司签订劳务分包合同，委托他从国内雇用外包团队，并负责这批工人的现场管理和工资发放。熟悉内情的消息来源说，92名工人是2月开始到金螳螂承包的工地打工，如果因为工期突然加紧，临时从国内雇用外包团队，这样金螳螂从一开始就知道是非法打工。根据美国移民局的数据，塞班岛2016至2017财政年度的外国临时工人签证 CW1 名额总共只有12,998名，而且2016年10月14号移民局就已经接获超过这个数字的申请，亦就是用完了这个限额。移民局当时就广而告知，在任何2016年10月15号或之后的申请都会被拒绝。熟悉案情的法律专家说，金螳螂公司不可能派遣公司的正式工人到塞班岛，相反金螳螂正是利用塞班岛享有美国给予中国游客免签证的特殊待遇，才得以雇中国工人进入美国非法打工，为了避免自己直接违反美国法律，才雇了一家中介公司，然后将责任推到中介公司身上。中国劳工观察执行主任李强对美国之音说，他们明明知道中介用这些工人是没有合法身份，他实质上是伙同中介去欺骗这些工人，并且亦欺骗美国政府。实际上这位专家说，在塞班岛的其他中国包工公司，好像大型国营承包商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在当地的分公司 MCC 国际塞班培立达，都雇佣了数百名无证工人为他们的项目打工，难以令人相信金螳螂不知道这个情况。 金螳螂通过非法途径雇佣中国工人在美国打工，不为他们购买工伤保险，结果在金螳螂包工的博华太平洋赌场工地打工的中国工人受伤后亦得不到及时治疗。工人提供的照片显示他们受的工伤很严重。另外，中国劳工观察执行主任李强说，3月30日从脚手架上跌死的中国工人亦是一名非法打工者，因为他是非法打工，亦不知道他的名字，很可能就不了了之，公司愿意赔多少就是多少。如果家属能够联系到中国劳工观察，李强表示很愿意提供援助，帮助他们讨回合理的赔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法利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呢，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总会在纽约的人权观察在5月16日发表新闻稿，说中国警方多年来收集居民个人的基因信息，建立全国性可查询的数据库，4000多万人已经被建档，包括很多意见人士、移民、维族穆斯林等等，但是数据库缺乏监督、透明和私隐的保障。声明说，中国很多地区的公安强迫非罪犯或者非嫌疑人之外的一般人抽血提取 DNA， 其他样本就是来自早已经受到政府锁定监控的各种弱势的人群。由于公安大权在握，而且私隐权在中国还未有可塑性，因此民众几乎没有能力抵制这种个人信息的收集。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里查森说，DNA 采集在侦办具体刑事案件的时候是正当的警察执法行为，但是前提是民众的私隐是获得有效保障。中国如果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停止大规模收集并且扩充 DNA 的数据库。声明说，中国公安部从2000年代初期就开始建立 DNA 数据库，是公安信息化项目金盾工程的一部分。到2015年的下半年已经录得4400万件未分类数据记录，号称世界最大同类数据库。当局说 DNA 数据库的用途是侦办犯罪，例如恐怖活动和人口贩运，以及辨认尸体和流浪人员的身份。但是人权观察说，从已知的个案来看，中国收集 DNA 未必同具体刑案的侦办有关，公安机关通过运动形式大量收集一般公民的生物数据，就是因为收集基础信息已经被列为在工作目标，对满足不特定的破案需求很有帮助。按照中国的法律，公安机关收集 DNA 样本只是限于侦办具体刑事案件所需，但是法律并未规定 DNA 样本可以保存、分享或者使用几长的时间，亦都没有讲明怎样是对采样的手续是提出申诉。李查森说，中国的 DNA 收集缺乏有效的私隐保障，和独立的司法系统无异于侵权。同时有证据显示，在当局铁腕统治的新疆，政府又已加速 DNA 的收集和建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